很荣幸再次来到活水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131篇，诗篇第131篇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请。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我灌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当你仰望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首诗只有三节啊，只有三节。你第一次读这个诗的时候，你立即的感觉是什么？马上的感觉是什么？宁静，是不是？还有呢？平安。声音大一点，我听不太到。还有没有？你有没有感到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一个很泰然、很安详、很镇定的一个人，是不是？他好像是个很镇定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留意到，这种安详、这种镇定，不是说那种远离尘嚣啊，或者是你到深山里面去，或到沙漠里面去，或到洞穴里面去，或到那个修道院里面去，自己去安静的啊，不是那个样子的。他也不是说在世界上他曾经驰骋疆场，曾经战斗过，曾经过失败了啊，他现在有一点灰心丧胆，有点沮丧，他回到神面前去，也不是这样啊，这个也不是一说像是一个人，你在工作的时候，一天的工作劳累之后，你回到家，你躺在沙发上，你看你喝一点酒，喝一点那个饮料，或者吃一片镇静剂，所带来给你的那种镇静，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这个样子。他真的是这个诗里面，你作者是大卫。大卫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对吗？他曾经是一个，他是一个最开头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人，是吗？他也是大能的勇士，啊，他也是一国的君王，是，他也犯过罪，然后他在神面前，他彻底的悔改认罪。但是一个更加让人家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他的特点是神喜爱他。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啊，神把一个以色列国交给他，而大卫自己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倚靠耶和华的人。你在诗篇第17篇，在诗篇第16篇，啊，诗篇23篇，你都知道他是如何的倚靠耶和华，所以他有那种平静安稳，他有那种平静安稳。你会看到这个诗人不会因为他遇到了失败，他遇到了失望而让他心慌意乱，也不会说他有一些那些非做不可的事情以至于让他失控了，也不会有那一种说他关心的一些事情让他非常的忧虑。他关心但是他不忧虑，关心但不他忧虑，他是一个镇定，他是一个平安的人。而他这一切的平安跟镇定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而带来这个样子的平安。现在就要问你，你读了这首诗以后，你自己问一下自己，你有平安吗？你有平安吗？你心里面有安宁吗？啊，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你下面就要问说，你为什么会没有呢？啊，到底我为什么会没有这么认的平安？所以有些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第一个，你爱什么，或者你恨什么？你是不是爱漂亮的东西？你是不是爱别人的称赞？你是不是爱美食啊？你是不是爱漂亮的东西？当然有些爱的东西并没有不好，对不对？就是说像我爱漂亮的东西没什么不好啊。或者有些人说我喜欢去郊游，我喜欢去 picnic， 或有些人说像我一样，我喜欢去钓鱼，啊，当你跟你说这东西没什么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呢，有点太范围太广了，我们把它缩小一点，啊，还有你要问看你到底恨什么事情，你恨什么啊？还有呢，我们现在问说我的渴望到底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有很多人想要的是什么呢？想要的是夫妻的关系更好，对不对？我希望我的配偶对我忠实，对不对？这是你所想望的东西。还有呢，你想望什么？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是吗？你希望你的事业能够发达，你希望你赚了更多的钱。有好多时候这种渴望也没有什么不好，是不是？难道我希望我的配偶对我忠实不好吗？很好。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啊。还有我在寻求什么东西，什么是我的目的还有盼望啊？我在寻求什么？我是不是寻求更多的事业的成功？我是不是在寻求更多的钱财啊？我是不是寻求我更多能够提早退休，能够赶快的周游世界去啊，或者怎么样？你在寻求什么东西？还有你害怕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最让你忧虑的是什么？有很多人真的是害怕贫穷，害怕贫穷。国内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那个自然灾害的时候，真的把中国人穷怕了，你不觉得吗？你看很多中国来的那些朋友们，他们现在为什么教育下一代为一切都要向前看？为什么？因为他们穷怕了，知道吗？他们真的穷怕了。还有，你害怕什么？你害怕死亡吗？你不想要什么？你不想要失去安全感，是吗？你不想要失去你的孩子，你不想要像有的时候空巢期的时候，你蛮难过的哈，送孩子上大学，然后就跟你再见了，是不是？你害怕这个吗？啊，像这些，还有你的盼望是从何而来？你的盼望是奠基在你的学位上面，是你的工作，是你的银行的存款，还是一个人的上面？啊，还有你的计划、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野心是什么？啊？你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什么事情？你的生命在环绕什么事情在打转？孩子吗？工作吗？配偶吗？啊，像这些事。还有你从哪里找到你的安全感？哪有找到你的快乐，还有找到你的安慰？你在依靠谁，或者你在依靠什么？你最在乎谁的爱，还有谁的肯定？你喜欢得到谁的称赞？你喜欢得到你配偶的称赞？你喜欢得到你弟兄姐妹的称赞？喜欢得到你在公司里面你的上司对你的称赞？你喜欢你的部属对你的称赞吗？啊，还有你想要取悦谁？有很多人想要取悦那些有名有名的人，其实有权有势的人，对不对？当了 Trump 就是一个。啊，很多人想要去讨好他，对吧？现在有很多人想要去讨好，像说奥巴马，对不对？想要去讨好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你想要讨谁的喜悦？讨你的牧师？讨你的同工的喜悦吗？啊，到底你要讨谁的喜悦？你怎么样定义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你怎么样说你到了你那个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在病床上最后床，你说我这个生命，我这个人生成功了？你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你的失败的定义是什么？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的标准是什么？还有怎么样叫你满意，什么人叫你不满意？你的标准是什么？啊，还有你想要得到什么可以让你生命欢畅的？哇，我能够有个 iPad 我就高兴死了，是吧？我哪一天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高兴死了，有个大房子我好高兴。你要问说你到底什么事情让你生命中可以让你跳跃起来的啊？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很紧张，你会有压力的？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压力是那种人际关系，有很多人他们不能够面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别是越到现在那个宅男宅女，知道吗？每天就是个手机，在手机上可以交朋友的， 手机上可以把自己里面的话全部都讲出来的，但是面对人的时候就讲不出来了。啊，你在团契的时候，你只要要大家分享的时候，同乡都很快，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的经验是团契一要分享的时候，大家都没讲话。啊，特别是要讲到说这段经文对你的经历是什么，或者说对你内心的感受说什么话，我们很难把自己敞开来，是不是？因为你害怕，你在害怕，你又有紧张，你会有压力。有一些人请他到上面台上来，他就紧张了，是吗？啊，很紧张的。那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啊，还有什么会带给你最大的满足？什么时候带给你最大的快乐？什么时候会你觉得那个时候带给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失业吗？是你的孩子吗？是你的配偶对你不忠吗？到底什么事情让你非常最感到痛苦还不行？啊，所有这些问题，我刚才问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你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是什么？你到底怎么样看你的生命的？你怎么样看你的生命之有价值跟没价值？到底什么事情是在掌控你的生命的？是什么事情是让你的生命旋转的？你是在绕着什么转？你绕着自己在转吗？如果你前面的答案里面都没有神在里面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你的心是非常烦乱的，你不会有安宁的。你不会有安宁的，你所有的答案里面神都不在里面，都是只有你自己，那你的心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平安的啊，有真正的平安的。我们的心常常像这个样子的，是非常有噪音的啊，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在里面。你可能会来讲，我的心啊是狂傲的，我只注重我自己。还有我的心是高大的，我的眼是高大的，我就是看不起其他的人啊，我也要去追逐那一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所以呢，我的内在当然是吵杂的，而且是烦躁不安的啊。他就好像那些饥饿的婴孩在母亲的膝上，在那边摇着动动，一直的像虫一样的在那边动，是不是？你抓不住他的，他就很吵闹的啊。我的心就是像这个样子的孩子啊。我呢，我把我的所有的要求什么东西都因为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我感到很不安啊，感到很不安。而我将我的希望撒在任何适合其他人身上，始终是如此。这是我们常常是我们心中的真实的状况，我们这个人生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难怪我们有很多的不安，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吵杂的声音在里面，让我们容易发怒，让我们容易沮丧，让我们容易失望的，也是让我们很容易害怕的。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根源，那个就是骄傲。我们这个人呢，骄傲好像是从小就在我们身上啊，从小就在身上。意思是什么？我要的东西我就要，我要我的东西。所以小孩子一直说是卖卖卖啊，什么东西都是我，这个东西就是骄傲。还有呢，把自己看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大小也不知道啊，就像这样，是不是啊？你会觉得自己把自己就吹得很膨吹大了，很膨胀啊，认为自己啊是全世界的王啊，是全世界的王，全世界的人都要听我的。自我独立，唯我独尊，这个就是发生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你会发现到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有这么大的冲突，就是因为我说了算，知道吗？你自己也是一样，我说了算，我叫你右转你就不要左转，后座司机常常会这样，对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后座司机的。我记得我以前跟我太太开车哈，还就是左转右转左转右转，我跟他说我开车比你久嘞，我也知道路哎。 No， 他就叫你转。我以前还跟他吵，现在不吵了，他右转 Yes man， 左转 Yes man， 你知道吗？你只要这样做你就没事了。麻烦就是什么？本人说了算。哎，你假如说你也说了算，他也说了算，那怎么办？那不吵架都不行，对不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子的。还有呢，有的时候把自己长得那么大，好像就觉得说我什么都懂，所以我什么都要插手。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他什么都有意见的，什么都有意见，我最怕这种人了，好像他什么都懂。英文有一个说得很好，这个叫做 vain glory， vain， 这个人好 vain， 就是说肤浅，这个人是泡沫，知道吗？一戳就破了，其实自己没什么都没有，还把自己装得很有的样子，这是最可怜的事。最可怜的是人家都知道你这个错了，只有你自己不知道。骄傲的人就是这样，旁边的人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只有你自己不知道，这是最可怜的，知道吗？这是 vainglory 啊。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马克白里面他就在讲，对不对？他在讲说，我的写在哪里？对，他说人生不过是一个走动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比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他不过是白痴所讲的一个故事，充满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你是上场了，你还以为自己很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算个东西，然后你在那边上面，那边叫下台以后，谁纪念你？谁知道你在讲什么？他像一个白痴讲的话一样。啊，有的时候我在想，在我出生以前，这个世界这样子转；在我死了以后，这世界还这样转，麻烦吧？这个世界不因为我存在会有怎么样？不因为我不在了，它会怎么样？但我们人常常以为我在的时候呢，如果我不在啊，这个世界就完了；我不在，这个地球都不动了。这就是我们的骄傲，对吧？好像你把自己看得多么多么的重要，到这种程度。我们真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大小。你看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爱丽丝发生什么问题？一下大，一下小，一下大，一下小，她就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她一下吃了这个水以后，嗡就好大；另外吃了个水，又小缩小了。所以她在那边很迷茫，她不晓得她自己是什么。我们人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有人就说了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because nobody does. All right， 不要以为人家很在乎你，其实谁都不在乎你。老实说，啊，你把自己看那么大干嘛？啊，你不要把自己看那么大。你晓得吗？骄傲是把眼睛一直看着自己，把自己的形象吹大，把自己假象吹大。你有的时候真应该看在镜子里面看看你自己。”真的，你应该好好的在镜子前面看看你自己，而且呢，女士们看看你没有化妆的自己，好吧？男士们看看你那个没有刮胡子的样子。我太太常常每次像我今天早上出来，她第一个问的：“你刮胡子没有？”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看不到自己，你是看自己要叫你才会要别人来指点你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一直的吵杂，因为我们想要讨人的喜欢。骄傲的人就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嘛，骄傲的人很在乎别人看的，这就是为什么女孩子一定要为悦己者容，对不对？女为悦己者容，希望得到喜欢的人，他能够给我一个称赞，哇，你好美啊，是不是？你今天好漂亮啊。男士们是最 vain 的，你知道吗？我常常跟太太们讲，太太们，你要你先生爱你啊，你就称赞他，你要说他做得真好，你不要批评他，你越批评越糟糕，你不要想改变他。我跟你讲，你真的说他好棒，你说他这今天出去做了一件事情做得很好，你说像我做牧师的太太，如果回家说哇，你今天讲道讲得不错，哇，我就飞起来了。我告诉你，男生很笨的，你就是要称赞他，知道吗？你称赞他，他就越来越爱你；你越批评他，你越糟糕。不，这是男生的骄傲。OK， 我现在正在改。 当然有些人会在讲说这样做，其实我得一点称赞，人也需要鼓励嘛，人有什么不对呢？是不是？我也需要鼓励鼓励吧，你不要一天到晚批评我嘛，好像说的我什么都不是，对不对？我也有点好处，你也讲一点点两点好处来，怎么样？我也有点权利嘛，对不对？我也是希望我的，我也不需要人家踩着，不，我是 doormat， 对不对？我是地毯呐、啊，你每个人踩在我身上，我也需要有点权利嘛，对不对？我也需要有一点有一些舒适的生活嘛，我也不希望我家里面夏天没有暖气没有冷气啊。对不对？我坐了车子里面那么热，对不对？我车子有冷气也是好的，对不对？我们有很多很多那些要求，我们说我们需要钱呢、啊，我们需要有些自我的那种 self esteem 嘛，对不对？人家要需要人家称赞称赞嘛，没错，这一些都是很合理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会把这些事情给它吹大了。别人说人家不称赞我，我这个我就觉得我没价值了，啊，我没有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生是很失败的。我一遇到这些，如果我把它吹得那么大以后，这个就是问题，这个就是问题，因为我把眼光看在我自我身上，啊，看在我的自我身上。还有呢，就因为你这么在乎别人。这么在乎别人对你的称赞，对你的评价，以至于你的内心充满着那种不安，因为你在怕有人会说你不好，你怕有人会批评你，你怕有一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心一直在里面搅扰你，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麻烦，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我们不知道自己多大多小，而且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方程式当中，神在你的生命中到底他的地位是什么？你到底怎么认为你的信仰里面这位神怎么样影响你的生命的？如果你这些东西在你生命中没有什么多大地位，你的心不会平静的，你的心没有不会平静的，因为你在乎的都是你看得见的这些周遭的人啊，周遭的事物啊。这边又讲到高大的眼。骄傲是看自己，啊，骄傲是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啊，常常梳梳头发啦，啊，常常看看自己怎么样啦，对不对？一直眼睛在看，高傲的眼是看别人，看到别人，就把人家狗眼看人低，对吧？我们说，啊，你把人家看得是，低得不得了，然后你从那个自己的门缝里面去看人家，把人家看扁了，这是我们骄傲。而且呢，这种事情啊，不是发生在真正的有些人有些学位的，对不对？有人有能力的，有人赚了很多钱的，有人是某某公司的什么什么东西，他们在那边骄傲。我告诉你，即使没有钱的人，这是穷光蛋，他也骄傲，你不觉得吗？有一些人他自己也没什么，但他还觉得他很有什么。当然，这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就算你有什么。你跟那些没什么的也没差多远。我要讲的就是这种骄傲这个事情是真是天生的，这是在我们这个里面，在我们骨子里面的，这就叫做罪嘛。我们是罪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骄傲啊，在里面啊，所以有些人说骄傲是因为你的自卑。其实每个骄傲的人，他中间你看他心里面，你真的去找找看，探清楚，他里面有些地方蛮自卑的。有人可能是因为他出身不怎么样，然后到后来他就会把自己吹得很大，我们说打肿脸充胖子，是吗？啊，就会这个样子，可能是有点道理啊。然后呢，就是说骄傲是说我是对的，老子说了算，好吗？我不会错的。另外呢，自大就是说跟人家讲你是错的啊，跟你跟我来比的话我是对的啊，就像这样。我们现在就要看，就是在这边想说，这种噪音，这种旁边的那些评价，还有自己里面的那种需求，会让我们心中不安，啊，会让我们心中不安。有位基督徒他就讲说，撒旦在这个现代的时代里面，会给我们三样事情让我们会不安的：噪音，啊，不管是外面的噪音也好，里面的噪音也好。现在噪音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你肯定是到处都是噪音啊。 还有呢，就是群众。有些是让你非常的忙碌，但是群众呢，就是旁边那些人，他们所给的意见，很多很多，特别是现在这种资讯那么多的时候，这些人的意见多得不得了。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我以前的好朋友，他现在居然贴了一个在 Facebook 上贴 Facebook 贴个什么叫了吧？南京大屠杀是假的 ，Never happened， 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所捏造出来的，那些照片全是假的，你看到没有？现在你说在这种东西，什么事情都可以讲了，只要有一个人这边说的，有人在这边传。你就看噪音很多，让我们的心中有的时候很多很多那些噪音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高傲，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看人低，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像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给你举一个例好了，当你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跟旁边那个人，你在那边。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些时候想要跟人家赛车，你会不会想要跟人家赛车，跟人家比一下，然后你们一把他冲过去以后，哇一看，哇他落后我好远好远，心中还有点得意，结果怎么样？前面一个红灯，啪，一个红灯出来了，怎么办？你所有超过的那一段全部他都跟你补上了。我说这叫做虚空吗？骄傲的人就是这样吗？你以为你比人家强很多很多很多，到后来你人生是个马拉松，你到后来会看到什么？人家到后来再后的要在前，这是神说的，再后的反而会在前。你以前小学的时候，你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也许你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跟你讲，60年以后，你看看你的成就跟那个你所平常看不起的人他的成就是怎么样子的，这一切都是虚空。OK， 一切都是虚空。另外他这边又讲到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其实原文那个不要讲说不敢，他没有说不敢，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不去行啊，我不去行，不是说敢不敢的问题，是说我不去行啊，我不去行。你晓得吗？人呢，这一个好奇心是从小就有的，对吧？这个也是没什么不好的啊，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科学进步嘛，对吧？我们有好奇心嘛，我们想要知道 what happened， 对吧？我们想要知道前面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很好啊，这是我们理性的那种很自然的表现。但是问题就是在我们常常做事过分，对不对？像当你发现 DNA 的时候，哇，不得了了，对不对？双螺旋的那个结构，哈，好的美的很，而且可以解释很多很多的事情。就现在要干嘛？现在人要当神了。人开始要做基因工程了，对不对？人家开始要改变基因了。现在那些，我不晓得你买 grocery 的时候，你看那个四号的东西，你会怎么样？四千号的，你晓得我在讲什么？你们大家不看的，你只要看那个你买的 groceries， 你只要上面是四字头的，就是那个四号的，还有三号的，对不对？3000多号的，4000多号的。我忘记是4000多号是基因改造的呢，还是3000多号是真的？3000是不是？3000是那种基因改造的东西啊，基因改造过的东西。当然4000的是有农药的，对不对？有 non-organic 的东西。你看到没有？现在的人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你去做那些你不该做的事情。这就是重大的事情，你不该做，你在什么位分，你做什么事情。啊，你是个人，你就做人的事，你不要去想要做神。你现在不在高位上，你不是在那个政府的机构里面做那些事情，你就不要去一直的去想要去说你做的决定也拿来我看看，我来批审一下，啊，我看看你做的对不对？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但很多时候我们人还要做这种事情，不该你的做的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我们常常要越位。常常要越分去管别人的事，啊，这个是重大的事，我们不应该去管的，不要去管，啊，事业上的经济不是你可以掌握的，你不要去掌握。美国的经济也不是你可以掌握的，你也不要去担心，啊，另外呢，就是那一种，我们一直想要做神，我们想要知道这种奥秘的事，你不觉得吗？我们人一听到有人在那边讲秘密，耳朵就竖起来了。 我们很想要知道这种奥秘的事情，以至于很多人要去怎么样算命呢？要去玩碟仙呢？要去知道未来的情况，未来的命运是怎么样子的，未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的心就是要的。但是神说你不要去算命，你不要去交鬼，你不要去通灵。有多少人想要去那种奇异的事情，怪异的事情，他们就有兴趣就要去搞。但神说你不要去做那些事情啊，你不要去做那些事情。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原以前初中高中同一直到大学都是同学的，他出来以后，他现在是易经大师，台湾的李登辉还要找他学习的。结果我发现他现在做什么，现在做易经里面的那些八卦里面在那算命，他在帮人家算说中华民国的命运前途是怎么样子的，中国今年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子的，美国的命运今年会是怎么样子的。哇，你好像觉得他好像是讲得很有道理一样，但是没有一个是确定的，都是模棱两可的，你成也是他讲的，衰败也是他讲的。去搞这些东西去，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很可惜的事情。人要去寻求这一些的，因为想要做人嘛，做神嘛，对不对？就想要做神，我想要知道未来。神要我们说你专心的信靠我，就像我们刚刚唱的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自以为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神没有把未来的事交给我们啊，神没有把未来的事交给我们，对不对？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只有那些明显的事情，神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事情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为了要我们遵行他的律例。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人。你能讲这句话吗？我不过是个人。有很多人讲不出来，有人讲不出来，你不过是个人好吗？你除了嘴那个也口中有气息之外，当你没有气息的时候你就没了，你能承认吗？但这是第一步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不过是人。所以诗篇第八篇想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看顾他，是不是？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自己，真的要看到我们自己啊。什么是重大测不透的事？就我刚刚讲过，对不对？像你要去知道那些不该知道的事情啊，神没有显明给你的事情，神没有让你知道的事情啊。圣经上讲了很多很多经文啊，你说像约伯记，他就在讲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你不要再去算命，你不要再去用什么什么什么紫微斗数啦，什么易经八卦啦，想去算未来怎么样，你会大大的失望，你会被人家成为笑柄。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啊，人不能参透。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在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是要为了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来啊，有什么事来。然后他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他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的力去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风从何处来，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而知，这样行万事之神作为，你更不得而知。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不知道自己的位分，我不知道神给了我什么，我们不要自卑，我们也不要自傲啊！ 天生我材必有用，神造你一定有你的特殊的地方，有你的才能。我现在认识到我自己，如果我没，我不是个诗人，我就不要在这边批评那些诗的东西，因为你不是诗人嘛，你不是那个艺术家，你就不要去批评人家的画，因为你不是嘛，是吧？但是你有神给你的东西，你好好的去做出来，做你该做的事情，不然的话，你永远不安的，啊，你的心中永远不安，你去追求那个不可能的事情，你寻求那些不该你的东西，啊，这样子我们就很糟糕了。我们为什么会忧虑？我们就想要掌握那些我们不能掌握的事情。中国的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请问关你什么事情？你能掌握啊？你不能掌握，但是它的升降很可能影响全世界的经济，那你要怎么办？你信靠神呗，是吗？今天的油价4.25，明天可能4.5，怎么样？你在担心啊？你担心什么？该怎么样怎么样吧，一该人这样，我就付一该人钱呗。神一样供应你的需要，你有没有感恩呢？真的，你有没有感恩？我不管油价怎么涨，我该用的我还是要用啊，对不对？钱就是拿来花的呗，对吧？你只存在家里面干嘛？该怎么样怎么样嘛，是不是？你去担心干什么？你去抱怨什么？你不要抱怨，因为经济不掌握在你手里面，是吗？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种烦乱的那个噪音里面，从那个烦乱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得到平静？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有一位神，谦卑下来，有一位神在掌管。我要把我的眼光从自己要转到神。我要把我的眼光去看神，我去认识这位神，我认识他是谁，我要认识他是全能的神，我要认识到我是他造的，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他会带领我，我真的不需要担心。我是86年信主的，我信主以后我就跟神这样讲，我那次信主是喜乐的不得了，因为我真正知道原来我是谁，原来我是神爱的，原来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爱我，他为我死，为我复活。我就跟神说，从今以后我为你而活，我为你而活。然后我2年之后我必须离开我的工作岗位，我必须要到另外一个找到另外一个工作，这找了这个工作又是神的神迹，我先不提。但是我就是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我在一个大学里面教。我在找到那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国的大学他们付薪水是付你10个月的薪水，他暑假2个月没薪水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反正就去了。结果那年88年的2月，突然有一个美国空军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在暑假的时候做研究。我说啊，我从来没申请过，我从来那个时候我也跟神说我已经不再做研究了，我那时候对只有对圣经有兴趣，我对其他东西都没兴趣。我说我也不想怎么样做研究了。他居然能够找到我来要我去跟他到他那边工作。我说你怎么找到我的？他说我从空军总部拿了一笔钱，那时候要做这个题目，但是呢我不知道找谁，所以那个空军总部的那一个人就给我建议说找到，就他介绍谁，介绍我的那个博士论文的导师 ，OK， 他呢就去打电话给我老师，我老师当然推荐我嘛，我是他得意门生嘛，他不推荐我可以是，那他就居然在找到我了，你晓得，他就打电话给我了，哦，你晓得吗？就这样，神供应我暑假2个月的需要。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你不要去担心什么事情，神会安排的。而且我告诉你，我到了那边以后。我跟你讲，那个东西，我那个方法，他要用的方法，我从来没学过。 我要从头学起。我那时候跟神讲了，我说神啊，这工作是你的哈，你给我的，你自己不要丢脸啊。啊，我是从来没学过这玩意儿，你要跟我，你要教我怎么做？你就你知道吗？我真的，我三个礼拜我就能够读懂他那个地方，他那个方法，他的诀窍在哪里。到第七个礼拜，他给我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完，不但是解完了，我连可以把它，就是说已经可以 print。你想吗？所以那个教授惊讶不得了，惊艳，哇，这小子真的不错嘞。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如果不是神，我根本不可能做这个东西，我不可能做的。我就说我们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是谁，不是你，是神。当你的眼光能够转到神身上的时候，你放下，你心里面平静了，你安了。不然的话你要去，哇，如果为了暑假两个月的那个收入，你这边申请一个，那边申请一个，然后就在那边心里面在那边忐忑，在那边问到底能够达到的不达不到，能不能这个东西到了没有，那个东西到了没有，整天在那边问有没有信，有没有信。你真正把你的生命交给神，神说了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你信还是不信？你信不信？是吗？所以你就安了。然后这篇诗的作者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啊，他用很好的比喻是什么？像一个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一样，就是我的生命可以像一个断奶的孩子。我请你留意，这个是断奶的孩子啊，不是说饿了以后吃完母奶的以后那个孩子的安详。一个饥饿的婴孩，他吃完母奶以后，他那个安详也是很可爱的，对不对？可爱的不得了，他会睡在那个地方胖嘟嘟的样子。当然这边讲的不是那种，他讲的是断奶的孩子。什么意思？没有断奶以前，母奶是他的什么？是他的生命的根呢，生命之根呢，没有这个就完了，对不对？没有这个就完了。所以他一饿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叫叫叫叫叫，而他个母亲呢，像是他的一个机器一样的，我只要一转到他的奶头，我就可以吃到奶。他把母亲，他跟母亲的关系就只是母亲就像一个奶的机器，我这边一叫，我饿了就啪就去贴着那个奶的机器，我就吃饱了。断奶的孩子是什么？断奶的孩子，母奶不再是他唯一生命的供应。他开头会不会有挣扎？会，好吗？断奶会有一段时间的，啊，不是说他啪叫你今天断奶你就断奶了，不会的。但是你断奶有一段时间，他开始要怎么样？他开始要认清楚有另外的东西比母奶对他更好。第二个，他已经可以控制他对母奶的那个欲望。要马上要有你母奶那个欲望。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他渐渐认识这个妈妈了。通常断奶的时间大概是2岁到4岁的时候，是吧？啊，我们的母亲很多哈，大概是2岁到4岁中间的时候，大概你就渐渐，当然现在有人更早了，大概1岁多就给他吃 cereal 啊什么东西的哈。但这是反正断奶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开始跟这个母亲，他认识到跟母亲开始有关系了。他开始认识这个母亲，他可以讲话了，跟母亲开始有点有交通了，他开始知道这个母亲是爱他的，这个母亲是他的依靠。所以你看到那个 toddler 就一天到晚跟着妈妈，跟屁虫一样的，对不对？跟着妈妈走，他知道母奶不是单单他唯一让他成长的东西，或他生命的需要，他知道有另外的东西。但是他最重要的是他认识这个妈妈，他信任这个妈妈，他认为他知道这个妈妈是爱他的，是他的依靠，他完全依靠他的妈妈。所以呢，他在这个里面他会有满足，对不对？他会有那种安详，他会有喜乐，他会非常非常的无忧无虑，他有安全感。大卫要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说，他是个断奶，已经断了奶的孩子，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知道说他过去所追求的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在让我们断奶，神在让我们断奶。 我们以前以为去追求的那些世上的东西是我们唯一让我们生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神现在要我们断奶，让我们知道说有另外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你要不要？还是你要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一天吵闹吵闹，你拿不到你现在以为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生命这个世界上要给你的东西，你得不到你就开始叫，你就开始忧虑，你开始吵闹。神要说断奶，我还有给你更好的东西。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你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是有求必应，对吧？你知道祷告，你看灵验的不得了，等到你过了一阵子，你就发现怎么祷告怎么不听，因为我们以前我们是 baby， 我们觉得我们很需要这个东西。神说我爱你，我会给你的。但是到你该成长的时候，神说 no， hold on， OK， 不要急，我现在不给你这个，我还有更好的要给你，你等不等？神要我们断奶，知道吗？其实我们这个信仰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这个信仰不是给那个婴孩喝奶得饱足的人，他是给我们断奶能够饱足的人。你搞清楚，我们的神不是什么有求必应，就是说你要什么他都给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神绝对听祷告，但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来找，按照你的意思给你。我们基督信仰是给断奶的孩子，知道吗？他要我们成为孩子的样式，但是不要让我们成为婴儿。他要我们成为断奶的孩子，我们能够信靠他，真正相信他，我生命依靠着他啊，我生命有大卫。你只要看诗篇十六篇，你看诗篇十七篇，对吧？我刚刚说诗篇二十三篇，你去看大卫跟神的关系。大卫完全依靠神，他曾经是君王，他曾经是大能的勇士，但他不以当君王为他生命中最最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是神恩待他，是耶和华你恩待我，你把我从羊圈中把我提拔起来的。他完全依靠神，他不是以把自己的野心放得那么大啊，把自己野心放得那么大。但所以我说，这个不是说无知就是福，那我们就当傻瓜嘛，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什么都不要去想，什么都不要去做。我们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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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个是婴儿，好吗？我说是个断奶的孩子，他是非常有知，他有意识的，好吗？他不是在里面沉睡的，他是有意识的，他是警醒的，他知道什么事情他需要小心一点，不要被带走了。他需要维持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维持那种安详安宁，维持那种安息在那个里面。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讲了很多的安息，他要讲你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耶和华的安息就是说你歇下自己一切的功，不是叫你什么事情不做，歇下什么功？歇下那个你想要讨神喜悦，用自己血气去想讨神喜悦的那个功，想要去称义的功，想要去成圣的功，不是凭着你的血气的那个，你要歇下自己的功，你要倚靠圣灵。但是你要竭力进入是什么意思？是说你要警醒，有很多很多事情会让你偏，会让你分心的 distract you，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让你失去这个平安，让你失去这个安息。他要我们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我们大卫在这个地方讲那个断奶的孩子那种平安，并不是表示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在很警醒，他是很有智慧的，他在想，他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像这一切的事情啊。所以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真的是谦卑。我们说最大的，我们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那个骄傲。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你真的是说等候神，神我愿意等候你，我不要自己开始，我祷告完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动作。你愿不愿意等候？神说我听到了，你等着，我会帮你成就。还是你急急忙忙的又开始要做事，你自己又在那边惊慌，你心里面又在劳，噪音又来了，你这个会失去神给你的平安啊。神给你真正去认识自己，我的位分是多少，是什么，神给了我什么，我怎么样来荣耀神啊，我怎样神 然后他说你要倚靠神啊，你要去好好的信靠神。所以最后第三节就是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啊，从今直到永远。第一个他说你是以色列，你是以色列，知道吗？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是新以色列人。神将我们信主的人描述我们，就像他怎么样描述以色列人一样啊，有君尊的祭司，是吗？他说我们是蒙神所爱，蒙神所拣选的，是蒙神所爱的人啊，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他把这些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以色列。他说以色列啊，神的孩子啊，你要仰望耶和华，你要知道耶和华是谁啊，你要真正知道耶和华是谁，你要谦卑下来啊，你要悔改，你要得到耶和华要给你的生命，这是第一步。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领受，说是的，我不能掌管我的生命，我过去的生命真的是一团乱，我到现在我不觉得，我没有看到我的生命有任何的价值啊，有了价值也是暂时的，我还在寻求 what's next， 我下一步要干嘛，我下半生怎么走。你一直在问这个事，是吗？这表示你没有满足嘛，你还没有找到你真正的那个定位是什么。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真正承认耶和华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事，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是爱我的，他为我舍己，我要为他而活。当你愿意谦卑下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的生命开始有价值。就像我当时那个八月，就是在那个八六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正看到耶稣基督了，我真正知道他是谁，说我喜乐得不得了，把我以前我最喜欢的做的研究，我说不做了，我说现在这些都不算数，我就是为你而活。你会发现你真正的定位是什么啊？你真正的定位是什么？你要认识这位神啊，真正的更多的去认识这位神，每天能够有单独的时间跟神亲近，你能不能安静一下，不要那么忙，你能不能不要看手机，能不能不要打开电视电脑，现在很少人看电视了，电脑了，特别是你的手机了，你能不能不要看你的 email， 很大的挑战，是不是？你能不能安静一下，真正每一天有至少半个钟头安静在神面前读神的话，跟神祷告。你连半个钟头都没有，你是 too busy， 知道吗？如果你半个钟头都不能够给神，你是太忙了，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找到去敬畏神啊，认识这位神啊。他说你要仰望耶和华。什么叫仰望？第一个，眼睛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还有呢，等候神。等候跟仰望在圣经里面，中文圣经里面两个常常互换的啊，常常互用，又是等候也是仰望啊，就是这个在最好的地方，你要看我怎么仰望神。这个大卫并没跟我讲啊，你就看诗篇130篇啊。今天我没有时间给你看，你回去就在这131对不对？就前面那个，前面130篇，你看他所仰望耶和华的是什么？他仰望耶和华能够听他的祷告。他仰望耶和华能够拯救他，他仰望耶和华是可以向他施慈爱，啊，他仰望耶和华能够引导他前面的路，这是他的仰望。我们仰望什么？我们就是在寻求他的面，我们这是寻求神，我真的要认识你，我真的要听到你跟我说话，我真的要听到你跟我说话。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一定会说话，好吗？你就等着，你愿不愿意？一定要这样。所有过去的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的那个榜样，对不对？真的要等候耶和华，耶和华一定会施恩的啊，如鹰展翅上腾啊，绝对。你等候耶和华，你花在神面前的时间，真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你爱他，他必指引你前面的路。你花时间在他身上，绝对不是哦那种虚空的。即使你在这半个小时里面，你好像觉得什么感觉都没有 ，It's fine， 知道吗？ 神纪念，神纪念，就怕你不肯花时间，啊，就怕你不肯花时间，啊，他说要直到永远，啊，所以你先要看看你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让你自己光景是怎么样，你的心是不是很烦乱？啊，烦乱有很多的原因，刚才我说是因为骄傲，所以你追求，还有些烦乱是吧？有些噪音是吧？会怎么样？你最爱的亲人死了，对不对？很可能是生离死别的事情，很可能是因为疾病的关系，像那一种事情也是让你心中烦乱。但是同样的解决方法，你要仰望神，你要仰望神，神的应许在那里，你愿不愿意去信啊？愿不愿意去信？你现在在追求什么啊？像这些东西，你都要问啊，问问自己：如果我现在所有的这些答案里面都没有神，我要悔改。我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神，请赦免，因为我没有把你当作我生命的主，我没有把你看为重要，求你赦免，求你赦免，啊，还有你的所有的惧怕，啊，你都要问问自己，你怕什么事情，啊，你怕这些事吗？如果是，也许神在你身上还没有真正的成型。我说，基督还没在你身上真正成型，他还没有真正掌管你，还没有让你的心能够真正归向他。你真正认识这位神吗？你真正知道他是掌管你生死的主吗？你惧怕什么？啊，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也不怕遭害，啊。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一个人真正有智慧，是真正自己认识自己，我几斤几两，好吗？我的喜好是什么？啊，我的能耐到什么程度？啊，千万不要像彼得那样讲说：“主啊，就是我要为你死，我都可以啊！”你真的还不认识自己呢。不到几个小时，你就三次不认主了，是吗？我们真的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真的知道自己紧紧的。我们认识主耶稣是怎么一个认识法？不是说就嘴巴上说我认识主耶稣，你真的认识主耶稣吗？你每一天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呢？你怎么样认识他呢？是吗？哦，这些都是要认真的看待的，认真看待，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还有，你愿不愿意信靠他？就是真正的所谓的信靠，就是你倒下去了，倒在他身上。啊，像他倒在母亲的怀里那样，你就倒下去吧。你会游泳的人，你就跳进去游吧，啊，不要再站在那岸边，在那边说唱唱的，你跳下去，你跳下去就知道了。啊，所以真正的去信靠神，你会经历神。如果你还有保留，你经历不了神，好吗？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你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断奶的孩子，能够完全的依靠你，能够不再追求过去世上所给我们的任何的应许、任何的谎言、任何的假象。我们愿意知道你给我们的是最美好的，让我们真的愿意来寻求你，愿意在每一天躺在你的怀中，能够让你来带领我们生命的道路。主啊，祝福我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属你的，也都是你爱的。愿你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完全的成就，让你得最大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现在唱福音诗歌《奇妙平安》，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为早晨的奉献祷告。